但我相信他。神借着我们所经历和见证的这一切，他要使我们跟创世纪十一章在太古历史当中那些人类可以共存。让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那个太古历史。几个月前我们看了创世纪的前十一章，从伊甸园开始，人就企图自己做神，他们违背神的话，从神的同在当中被驱逐，他们开始经历在世上飘荡的咒诅，而最随着人类的扩展不断的加深，直到极致，人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然后就有审判全地、洁净全地的大洪水。而洪水之后的新人类，挪亚所代表的新人类，仍然悖逆神要他们遍满地面的命令，反而要建造一座大城、一座高塔，企图聚集在一起来宣扬自己的名。神就变乱他们的语言，将人分散在全地，但人类仍然不愿意服侍忠真神。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在十二章之前十一章的末尾，你会读到创世纪的第六个家谱。创世纪我们之前说过有十个家谱，现在我们来到第六个家谱。在这第六个家谱，亚伯拉罕他的父亲哈拉的家谱，你读到亚伯拉罕的家族是在古尔、在哈兰、在异教之地敬拜异教众神的一个家族。他们的名字和文化，他们的名字和文化是被异教的假神塑造的。约书亚后来对聚集在世界的以色列众支派说，在约书亚第二十四章第二节，古时你们的列祖，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哈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在创世纪前十一章，罪在人类当中不断的扩展，人类不断的面对从罪而来的咒诅，经历分散、灾难、痛苦、伤害、避无可避的死亡，而这正是我们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所经历和见证。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和太古历史的人类活在同一个空间，我们可能会和当时创世纪的读者一起问神啊，为什么是这样？难道你放弃你所造的这个世界吗？你放弃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建造你国度的计划了吗？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是这样？而神对此的回答是一个坚定的不。神在创世纪十二章做了一件真正具有历史性的事。神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开始做了一件从根本上要塑造宇宙万有、改变世界的方向、决定人类前景的事情。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毫不夸张地说，比我们以往所经历一切最重大的事件全部都加起来都要重大的多。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切的事情，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历史性的时刻，在十二章一到九节所记录的历史性事件之前，都绝对的黯然失色。神在四千年以前呼召一个叫亚伯兰的人离开他的本地父家，前往他未曾见过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在整本圣经的救赎故事当中，创造、堕落、救赎、成全的救赎历史篇章当中，这是关键性、转折性的一刻。这一刻是真正历史性的，这历史性的时刻将会改变、塑造我们在过往一年所经历和见证的所有的事情的眼光。因此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仔细的、慎重的来查看这在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当中历史性的转折的一刻。 第一节，我们读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让我在这里停下，留心耶和华做一件事情，他说话，耶和华说话，神说话，你可能觉得这没有什么，但是在创世纪，神说话带来了什么？创造万有的神，使宇宙的万物从无到有，他借着说话。而如今在这里，这位创造宇宙的耶和华同样向亚伯兰说话，他要借着这一个人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他借着他的话语要在一个人身上带出他的国度。可为什么是亚伯兰？为什么神是对亚伯兰说话？为什么不是别人？你有想过吗？为什么是亚伯兰？这只能是出于神祖先的拣选和超越的智慧。如约书亚所说，亚伯兰的父家是崇拜异教的。虽然我们在亚伯兰的生平当中会不断的看到他的顺服，但是请注意，亚伯兰不是他时代唯一的义人。比如以后我们会看到麦基洗德，连亚伯兰也向他献上十分之一。神为什么不能选麦基洗德呢？或者约伯，约伯既是圣经最早成书的，约伯是个义人，为什么神不能选择约伯？但神拣选亚伯兰不是因为他有任何配得的，这完全是出于神主权的恩典和智慧。这是神在做的一件事情，他拣选亚伯兰，他要借着这一个人，从他一个人当中带出神的国。神向亚伯兰说话，他所说的是一条命令，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条命令是什么意思？神所说的是，我要你们过去一刀两断，把你所有宝贵的一切都撇下，独自去往你现在看不到但以后将会看到的地方。对我们来说，移民迁徙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今天太多人啊，神你叫我移民，看好了，我要移民。所以我们就不能明白神在这里对亚伯兰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在4000多年前，耶和华给亚伯兰的命令所带来的冲突和挑战是难以想象的。离开本地非常的难，这类似于什么？你在上海有10套房，然后你放弃这些房子，直接不要了这些房子，然后你离开，不是离开到北美，就搭上一艘船，你也不知道这艘船会去哪里。离开本族，离开你出生的地方，离开你所熟悉的亲戚社交的圈子，断绝与所有朋友的往来，这几乎不可能。离开父家，耶和华怎么能要求亚伯兰离开父家呢？我的儿子跟我说，哇，爸爸你姓陈，我也姓陈，我爷爷一定姓陈。没错，他说的对，我从我父亲那里继承了他的姓氏。离开故家，请注意，亚伯兰的身份是什么？亚伯兰是哈拉的儿子，这是他的名字，这是他的身份。离开他的父亲，代表着他跟他的身份，他跟他的整个的家族，跟他所有的财产，跟他所有的基业都割裂。对于古人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仅如此，耶和华要求亚伯兰去哪里？去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我将会告诉你你去哪里，但现在你不知道那个地方长什么样，不知道有什么人，不知道，我会告诉你的，但你现在不知道。所以加尔文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评论，他说神对亚伯兰的命令 就是要求亚伯兰闭上眼睛往前走，禁止他问神要带他到哪里，直到他跟他过往的一切都断绝联系，把自己全然献给神。一旦你明白耶和华的命令，你就会立刻看到亚伯兰的信心多么令人惊叹。你可能会以为亚伯兰要等到献上以撒之后才被称为信心之父，但是在这里面对神的命令，经文让我们看到亚伯兰有一个立刻的行动。亚伯兰出于信心的顺服，是这段创世纪经文整个亚伯拉罕的经文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在别的部分我会继续谈到亚伯兰顺服这个主题，但今天我们的焦点不在于亚伯兰的顺服，今天我们要聚焦于神他的应许和神的作为。今天我们要聚焦于神他自己的作为。神给了亚伯兰一个命令，然后接着他就赐给亚伯兰七个重大的应许，来帮助他，来鼓励他可以顺服这个命令，这个呼召。请看第二节到第三节，这里有七个应许。第一个应许，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不只是人丁兴旺，不只是人丁兴旺，而是成为一个大国，一个拥有自己的地土、语言、文化的一个权，一个政权，一个政体。第二个应许，我必赐福给你，我必赐福给你。这里的赐福包括灵性上的、物质上的所有的层面。在创世纪当中，我们会读到亚伯兰在人口和财富上征战，跟周边的那些列王征战可以得胜，这些都是神赐福的表达。注意，这里的应许是给亚伯兰的，不是给每一个亚伯兰的后裔的。所以基督徒们，你不要把这个应许直接应用在自己身上。第三个应许，叫你的名为大。亚伯兰将拥有很大的名声，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你的名为大，意思是你在你的社会当中被认为是一个具有超越的极高的品格的人。不只是你名声很大，希特勒名声也很大，而是在整个社会当中都被尊崇为具有超越的美好的品格。第四个应许，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亚伯兰将要成为神赐福的代表，任何渴望门神祝福的人，都是透过亚伯拉罕和他忠心的后裔来寻求神的祝福。在撒迦利亚书八章十三节，神对犹大家和以色列家说，我要拯救你们，使你们叫人得福。这是神赐给亚伯兰的应许，回响在他的后裔当中。第五个应许，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跟第六个祝福是一致的。人怎么待你，我要怎么待他，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第六个应许，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最后一个应许，第七个应许，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这是祝福应许的高峰。请注意七个应许，如果你一直听我讲创世纪，当我提到这个数字的时候，你立马亮起一个灯，哦，七代表完全。这是一个完全的应许，神赐给亚伯兰的应许是完全的。而在这个完全的应许当中，有五次提到福这个字。注意，赐福，福也是创世纪关键的主题之一。这五重的祝福延续了创世纪十一章，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神说了五次赐福。然后在第十二章，神再说出五重的赐福，而这五重的赐福是要让我们意识到，它是跟前十一章人类所受到咒诅相对应的。在前十一章，神五次赐福，在前十一章也出现了五次咒诅。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在三章十四节、三章十七节、四章十一节，以及挪亚对他的后裔，在八章、九章，五次的咒诅。因此，这五重的祝福是用恩典来抗衡在堕落当中的受造界和人类所得到的五个的咒诅。 最终神要透过他的祝福来消除人类的咒诅，最终神要透过他的赐福来消除人类在堕落在罪当中所得到的咒诅。其实我们甚至可以从第三节的语法当中多少的体会到这一点。第三节我们可以说，那些领受祝福的人，这里领受祝福的人是一个复数的一个称谓，而咒诅的呢，那咒诅你的，那是一个单数的人称。事实上，神在这里借着地、国、神的同在，以及要成为万民祝福的应许，他要恢复在创世纪三到十一章所记载的人因为犯罪而失去的一切，人所失去的将在这应许当中重新的恢复。所以注意到这七个应许，这完全的应许，这五个祝福。然后我还要你注意到一点，这里的应许是递进的。什么叫递进？它是像滚雪球一样往前推进的，你看到吗？这里的应许是从个人性的应许，前四个应许是从个人性的亚伯拉罕的、亚伯兰的，然后要扩展到他同时代的人，那些咒诅你的、那些祝福你同时代的人。完了，他的最高峰是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这里的应许是推进性的，最终应许的高峰，万国必因你得福，只有在亚伯拉罕那位伟大的后裔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最终的应许、最终的成就。你看到吗？这些应许非常的奇妙，非常的令人惊叹。其实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这三节经文上面，我们可以花很多很多时间去思想神这里的应许是多么的深、多么的广大、多么的奇妙。但我们还要继续往前推进。现在有个疑问，这些应许很好，这些应许很好，可是有人会问，空头支票谁不会开？这些应许会不会只是海市蜃楼？比如说第一个应许，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你的子孙要很多。可是想想亚伯拉罕的现实，亚伯拉罕的现实是很暗淡的。经文告诉我们，十一章三十节特别告诉我们，他的妻子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十二章四十节告诉我们，亚伯兰已经年七十五岁了，就算那时候的人的活比较久，七十五岁了。罗马书描述亚伯拉罕和撒来就像身体已死的人，神怎么能让他们成为大国？我们可以立刻想到一系列现实的问题需要回答。一方面应许很大很奇妙，另一方面处境很惨淡很艰难。那你发现没有，中间的张力冲突就越大，你接受起来所需要的信心就越大。可是经文没有在这里停留，经文没有让我们听到任何亚伯兰辗转反侧、亚伯兰质疑神、亚伯兰跟神谈判的任何的事情。我们听不到亚伯兰在这里说任何一句话，这里没有亚伯兰说话的份，只有神说话的份。我们只看到亚伯兰行动。经文在这个应许和现实冲突最大的时刻立刻解决了这个冲突。经文告诉我们，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神说去，亚伯兰就去，他只是顺从。正如我们在大洪水当中看到挪亚所做的一样，神说挪亚就做，这里神说去，亚伯兰就去。我知道在我们的心中隐藏着很根深蒂固的一种道德主义、律法主义的精神，一旦我们看见亚伯兰在这里令人惊叹的顺服，我们就想说啊，让我们像亚伯兰一样顺服神的呼召吧。可是弟兄姐妹们，慢一点，首先这个命令是给亚伯兰的，不是给你。神对亚伯兰说，神没对你说，这是救赎历史当中伟大的事件，它没有发生在你身上。 人类历史上只发生了一次，神对亚伯拉罕。其次，亚伯拉罕有神给他独特的应许，你不要把自己当作亚伯拉罕。当然，以后我们还是会谈亚伯兰信心的顺服，但是你首先要看到神的工作、神的应许、神主权的恩典，然后你才能明白信心的顺服它的含义和动力的手段。求神帮助我们，可以聚焦于神的应许和作为。接着，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这趟旅程。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九节。第五节描述的是亚伯兰到迦南地的这趟旅程。亚伯兰将他的妻子萨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聚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其中一句话，从哈兰到迦南大概是600公里。其中一句话，这段旅程就被匆匆带过，很难想象他带着大批的羊群、很多的人口，而且啊，这里需要有点背景，他们经过的地方是山地。啊，这些世界地方，摩利橡树，这是山地地，山地的国家，他们不是从平地走的。你很难想象这趟旅程是多么的艰难，有多少的危险。可是经文的重点不在这里，摩西只用一句话就概括了这600多公里的旅程。第五节，然后第六节到第九节，描述亚伯兰在迦南地各处绕行的旅程，这段旅程大概是多少呢？大概100公里。摩西却用了四节经文，仔细地描绘了这100公里最后的旅程，因此你就知道，摩西要我们留心在这最后的四节，摩西要我们留心亚伯兰在迦南地做了什么，所以他用了很多的篇幅来仔细地描述这里。是很重要的，请你留意。亚伯兰是从南往北穿越这片土地，这是一片美地。摩西对着后来将要进迦南的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为什么要讲它是美地？别的经文告诉我们，他像另一个乐园，就在13章。罗德说，看起来像另一个乐园。经文有意识地把这块地跟耶和华的园子、伊甸园联系在一起。神在这里要设立另一个他的园子，神要把这块地赐给他的子民，来作为他的园子，来建立他的国度。这是一块属于的，这是神用来建立他国度的地方。那我们来看亚伯兰在这地方做了什么。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摩利橡树啊，可能那里有一棵非常大的橡树，你知道橡树可以长得很高很大，因此它就成为当时人们异教崇拜很自然的一个选择。摩利橡树是当时迦南人敬拜异教众神的地方。然后摩西在这里补充说了，迦南人住在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对摩西时代的人来讲，这是一个显然的事实啊。为什么摩西要加这样一个说明？摩西借着这个说明是在提醒我们，在第九章发生的事情，迦南人代表的是被咒诅的后裔，迦南人在这里代表的是蛇的后裔。请注意，我们在创世纪当中一直在延续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征战这个主题。在这里摩西再次提醒我们，现在这块向神源自的地方，神要赐给他的子民来建立他国度的地方，现在被另一群人占据着，被蛇的后裔占据着。我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张力，神 呼召亚伯兰所来到这片地方被群兽咒诅的蛇的后裔占据的土地。很显然你会意识到女人的后裔和蛇后裔的征战将要在这片土地上展开，但是亚伯兰将会得胜。经文在这里快速地告诉我们结果，这个战争以后会向我们国徐徐铺开，但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亚伯兰将会得胜。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在迦南人所在的地上，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这里显现这个字跟第一节指示那个字是同一个意思。耶和华说，你要往我指示你的地去。现在到了这里，亚伯兰到这里了，耶和华就向他显现，让他可以看见。意思是，这就是我要带你来的地方，这就是我要应许赐给你的地方。所以第七节，神应许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神要把这片被蛇的后裔占据的土地赐给亚伯兰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这地将要成为他们的产业。从这一刻起，亚伯兰已经从神那里得到这块地的合法拥有权，他只是必须等到神所定的时间才能实际的拥有这片土地。再一次我们看到，这是神要做的事情，这是神要做的事情。他要将这片土地赐给他的子民，他要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亚伯兰如何回应神的应许呢？亚伯兰在这片土地上做了什么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一点，亚伯兰在这片土地上所做的事情，他做了什么？他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这让你想到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敬拜。亚伯兰敬拜神，亚伯兰敬拜神，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请注意，就在迦南人异教崇拜的同一个地方旁边，亚伯兰为耶和华建筑了一座献给耶和华的坛。然后经文告诉我们，亚伯兰继续往前走，往南走到伯特利和爱，两者之间又为耶和华建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然后经文告诉我们，亚伯兰渐渐迁往南地去，他一直走到迦南地南边的边界。然后在下一章13章18节，经文告诉我们，亚伯兰来到希伯伦麦利的橡树，同样是迦南人敬拜异教、进行异教崇拜的地方，在那里居住，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在这里，亚伯兰走遍神赐给他的这块地，他做一件事情，他为耶和华筑坛，他敬拜耶和华。请注意，亚伯兰对神恩惠应许所做出的这个回应具有深刻的意义。在蛇的后裔所建立的人类之城当中，亚伯兰将要建立上帝之城，亚伯兰将要重新为城得为这地，把它归给耶和华。亚伯兰在这里所做的就是挪亚从方舟出来进入这块地之后他做了什么。他向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什么意思？神啊，这块被洁净的地全是归给你的。亚伯兰在这里所做的正是亚当夏娃真正的后裔赛特的后代以挪士所做的，求告耶和华的名。在蛇的后裔所建立的世俗的人类之城当中，女人的后裔建立的是神的城。女人的后裔在这片土地向神敬拜，说，神，这是归给你的。借着亚伯兰的敬拜，经文在告诉我，在这片应许之地上，人要敬拜和顺服耶和华，这是神的国度。在这片土地上做王的不是迦南人的众神，而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地。 所以亚伯兰在这里所做的是将耶和华的荆棘借着敬拜插在这块异邦之地上，宣示神的主权，这是神的国度。这正是摩西要让出埃及的进迦南的以色列人借着这段经文听见的信息。神应许将迦南人的这片土地赐给亚伯兰，亚伯兰回应神的应许，向耶和华祝坛，重新得回这地作为神的国度。而现在以色列人作为亚伯兰的子孙，他们被呼召要进入迦南地，为神的国度重新得回这地。但请注意，不仅仅是应许之地。还记得亚伯兰对神应许的高峰吗？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耶和华救赎的计划远远超过迦南地，是要包含地上的万族万民。耶和华的计划是要拓展他的国度直到万民，借着以色列得回迦南，在迦南建立神的统治，向神的敬拜，是这个救赎计划展开的第一步。旧约的先知看到了神普世的救赎计划。我们在宣召经文读到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预言那位将要来统治以色列君王，他说到：看到你的王来到这里，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先知的话语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应验。亚伯兰为了神的国度重新得回迦南地，预示着他将有一个后裔，就是耶稣，要为神的国度得回全地。我们读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读到耶稣死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里的普天下人是指神救赎的范围包含万国万民，不是指所有人都会得罪。神的救赎的计划是普世的。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所得到的权柄是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那位荣进圣城被钉十字架死后三天复活的主耶稣，他近前来对他的门徒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归给我了，全地都已经在我的统治之下，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临到亚伯拉罕的呼召，透过耶稣基督，今天临到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民。基督呼召他的教会，为了神的国重新得为万民，这是今天教会所领受的福音的使命。弟兄姐妹们，今天教会所领受的福音的使命，就是跟基督同工，在基督已经复活得胜的统治当中，为神的国重新得为全地。再没有比这个更荣耀更辉煌的使命，与神同工，再没有比这更具历史性的使命了。而为了让教会能够领受这伟大的充满艰巨挑战的使命，我们几个月前过去几个月一直在看登山宝训。耶稣在登山宝训应许了他给天国子民的赐福，正如耶和华呼召亚伯兰赐下完全的祝福，耶稣对天国的子民说：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人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能怜悯；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罪人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你有没有意识到耶稣将我们与从前那些信心的先知包括亚伯拉罕联系在一起？我们从基督这里领受了同样的呼召，领受了同样应许的赐福，和亚伯兰一样，我们要承受地土，承受神的国，神的应许之地将要成为天国之民所要承受的产业。 那应许之地将会是新天新地，这是神要做成的救赎大功，这是神赐给万民的福音。正因为这福音，我们才能如同亚伯兰在这地上向神敬拜，为神的国度来得回万民。保罗在加拉太书说，神早已传福音给亚伯兰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那些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要一同得，在一个饱受罪咒诅、本该受审判的世界，神给亚伯拉罕一个救赎的信息。在罪不断的扩散、罪的咒诅不断带来死亡的光景当中，神亲自做成拯救的功夫，神赐福的高潮就是要使万国万民，而这应许如今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了。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相信、所领受的、所传讲的福音。这是神赐给这个世界的好消息。弟兄姐妹们，神的应许是可靠的。我们看自己，看中国教会，看我们自己这边教会，这正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成就的证据。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领受了无比丰盛的应许，而基督也继续呼召我们，就在这地上，就在我们所居住、所要去到的地上，为他的国度来得回万民。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为这个目的被放在这个地方，放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放在这座城市的人群当中。为什么是我们？我们无法完全理解，但我们知道这就是神把我们放在的地方，放在的历史的时刻。而神他有一个清楚的目的，他呼召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就是在这样的处境，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去向万民宣讲神救赎的福音。神要在全地建立他的国度。因此，弟兄姐妹们，我要提醒你，这是我们真正需要留意的历史性。带着对神救赎的工作的认识，来反过来认识，来看待我们曾经经历、正在经历的一切的事情。带着对神已经做成的救赎工作的眼光，再来看我们现在身处的、面对的各样的处境、各样的挑战、各样的机会，让我们再次的可以聚焦在基督里的应许，聚焦于主耶稣已经成就的救赎的福音。好，让我们面对主耶稣的呼召的时候，可以不再惧怕，而是满怀感恩，在这地上向耶和华发出敬拜。愿神帮助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在万民当中做了何等伟大的、令人惊叹的事情！我求你使我们明白你的应许何等大，使我们可以看见你的救赎何等的确实，使我们可以因为认识你而从心里发出敬拜。主啊，求你使我们将眼光从周遭的世界转向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应许、所成就的救恩。当我们转向你为我们预备和设立的圣餐的时候，使我们可以仰望你所应许的新天新地，并且带着这永恒的盼望，在世上顺服你的呼召而活。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门。